弟兄姐妹平安。好，问大家一个不是太难回答的圣经问题。圣经书卷里面新约最短的四卷书是哪四卷？其中今天的约翰二书就其中一卷，对不对？上次我们讲了腓利门书也是很短的一本，那接着还有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那今天我们讲约翰二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听过，现在的年轻的父母要养育孩子呢，跟祖父母辈呢有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育儿的方式。那有些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呢就特别喜欢特别爱这孙子孙女，然后巴不得给最好的物资给这些的孙子孙女。但有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些做法比较是出于是骄纵的做法，那甚至是影响了这些孩子的学习。那我听过一些情况，有些小朋友说他四岁的时候还是在用尿片，五岁的时候呢还是要人帮他喂饭才可吃，八岁的时候呢还要奶奶帮忙洗澡。那原来长辈很爱这些孙子孙女的时候，他们一直照顾他们，饭来就开口，衣来就张手。我问一个问题，这种爱到底是不是一种好的爱？溺爱不是真爱，爱需要真理。那这不单涉及家庭啊，甚至还涉及国家的政治关系。那今年8月18号，那美国国务院呢首次呢证实，因为伊朗还没有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囚犯，所以美国呢就扣押了一个原来飞往伊朗的一个飞机。你知道里面装了多少钱吗？飞机里面装了4亿美金，4亿啊。那有人怀疑这个4亿美金呢是用来交换人质用的。很多人在质疑，美国如果真的答应伊朗用这些赎金来换取美国人质，那会不会给世界上的所有的恐怖分子一个信息，就是告诉他们绑架人质用来换取金钱是有效的。那也许美国就会成为向世界上资助恐怖分子最多的国家之一。那我们知道政治事件十分的复杂，不容易做一个简单的评论，但是有些事情让我们看到爱的确是需要有智慧，爱的确需要有真理来作为基础来实践。那圣经的教导又是怎么样子呢？今天的题目叫做真爱。我在这里说的真爱，其实是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那约翰二书是新约里边篇幅我刚刚说的是最短的其中一本，而且是其实是四本当中最短的，就是说整本的新约书信包括整本圣经也是最短的一卷书。那初期教会呢就把约翰二书自称为长老，这个作者呢就是视为使徒约翰，那其实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相信当时的信徒呢都晓得书信当中写的长老呢就是使徒约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我们看到书信里面很多的写作的内容呢都是跟使徒约翰在其他的书信当中用的写作的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有些词语说，比如说一个新的命令啊，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的，这些词语都是约翰喜欢用的。那谁是受书人呢？就是说写给谁呢这本书？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到是蒙拣选的妇人和他的儿女。那我们进一步的根据上下文来推断的话，应该是指到某个地区的教会，而不是指到某个妇人，实实在在的一个妇人。因为约翰是一种拟人，用一种拟人法把教会表达为太太。因为其实圣经当中有不同的地方也是用这个比喻来描写教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我以神的热爱爱你们，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把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那还有就是以弗所说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圣经特别是新约的时候，很多时候讲到夫妻关系或讲到太太的时候，都是指向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虽然说写给一个蒙拣选的妇人，但其实是讲到某一个地区的教会，而当中说到他的儿女呢，当然就是里边的弟兄姐妹。那当时的一个整个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知道那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那罗马政府有很大的个版图，我们看里面有两种的颜色，那其中就是面积大一点的绿色，包括紫色的时候，就是他们罗马帝国就是扩张他们的境界，很大的一个版图。而且罗马人呢，这么大的版图里边呢，建立了很多的交通的要道，而且各个地重要的地方呢，都派了军队去保护，使得整个的地区非常的稳定。加上很重要的一点，当时全国都是用同一个语言，就是用希腊文啊，语言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共通的语言的时候，我们沟通起来就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变得当时的去旅行或者去不同的地方变得很便利。那同样道理，福音在第一世界的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它的传递也变得非常的迅速。当时呢，家庭教会呢就在不同的地方不断的被建立起来。但是同样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使徒那一代人，比如说彼得、保罗等等的，他们正因为受到不同的逼迫，很多都殉道而死。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我们相信约翰可能是在十二使徒里边唯一在世的一位。所以呢，当时发生一些出现的情况，就是出现越来越多的一些巡回的布道者或者一些宣教士呢，到不同的城市代替这些使徒去做传福音工、传福音跟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们数目而且是不断的增加，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会出现一些害群之马，就是一些假教师、敌基督的出现。那稍后讲到这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再讲一下。那这个约翰二书里边的结构非常的清晰，前面有问安，后面有结语，就是也是同样是一些祝福的话。那重点的信息里边呢，包括两项的内容，就是第四到第七节里边讲到约翰叫我们在真理当中要彼此相爱，主要是针对教会内部的肢体相交的一个生活。那第二部分是讲到第八到十一节，是另一个方面，就讲到怎么样面对教会以外的一些的冲击，还有一些危机，那就是在真理当中要防备异端。那我们看到首先问安这一小部分，那里面讲到，我们看到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来，有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真理真理真理，而且总共有四次，而且每次真理都是讲到跟爱跟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这里说到在真理当中所爱的，第二部分讲到凡认识真理的也爱你们，还有真理在信徒的里面，而且是跟信徒同在的，最后甚至讲到有关恩惠、怜悯、平安的祝福会在真理和爱的当中与信徒同在。这里约翰想强调的就是真理跟爱的一个关系。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用一个严苛甚至是一个苦读的方法来高举真理，似乎说有了真理我就可以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因为凡遵行真理的人 必须要彼此相爱。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爱不要盲目忽略了别人的观点还有行为。真理是应该叫我们有我们的爱有具有那个分辨力。在约翰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之后呢，约翰甚至在后边的经文讲到，我们要禁止信徒跟假教师的一个来往，就是那些骗子跟敌基督。真爱就是直到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真理和爱其实是一个同起的正反两面。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没有信仰的群体里面，其实没有真正永恒的友好关系，也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大家过去一周做七天前有没有留意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跟思考。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同属非建制派的一些泛民的政党，他们一直宣传要追求民主，希望在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却被人说他们采用了一些不民主的方式去争取他们的话语权，去争取更多的立法会议员的位置。记得在投票前一两天的时候，突然有几位参与立法会超级立法会选举的泛民候选人呢说要放弃选举的工程。那当中另外有一个比较小的泛民小政党，他们也参加了这个选举，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打算过要放弃这个选举，但是呢却受到了四方八面其他泛民政党的压力，要求他们放弃这个选举，希望其他更有可能获胜的一些泛民候选人可以获胜。这个小政党甚至据称还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的话，同属他们政党的另外一个候选人很有可能就在这次的区议会选举里面不能够有足够的票当选。结果出于这个压力，他们这个政党开了一个通宵的会，最后放弃这个超级立法会选举工程。这新闻让我看到，在政治的里面没有绝对的真理，追求民主的未必真正采取民主的方式去做事情，也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实际的利益冲突的面前，关系变得越弱不禁风。也许关于政治我说了太多，但是的确是没有基督和没有福音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在真理和爱的当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只会按照我们的私心去爱，没有真理，没有真正的标准。唯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真理的当中相爱，也能够在爱中持守真理，所以两个是同行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要在真理当中相爱，也要在爱当中持守真理。那我们接着就看这个书信的主题信息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讲到约翰讲到信徒要在真理当中彼此相爱，好像是同样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请。我看见儿女中有人照着我们从父命令在真理中行事，我就非常的欣慰。夫人啊，我现在请求你，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写给你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而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我们要照着他的命令行事，这就是爱。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那命令，
就是要你们存着爱心行事。
所以约翰在这里直接就说明，在真理中行事就是从父领受的命令，这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不是一个新的命令。那这里讲到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个，我们在里面看到一些黄色的字体，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出现了四次命令。另外呢，就是说你要行出来，在真理中行事，要照着他的命令行事，凭着爱心行事，这个需要行出来，不单只是知识而已。首先我们看一下命令，什么是命令呢？命令不是一个建议，可以说可以做可以不做，可以选择的命令，如果从主而来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是有后果的，而且会带来影响的。违反命令不单指自己受到影响，而且别人也会受到牵连。命令这个词我们常在那个军事范畴里面听到，我不知道大家今年7月1号有没有看新闻，今年7月1号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关于台湾跟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内地政府的，就是7月1号在台湾这件事情呢是触动神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在军事的操练的时候有一个飞弹飞了出来，而且方向是指向中国大陆，结果呢这个飞弹呢竟在那个台湾海峡靠近澎湖外海的领域里面呢就击中了一个台湾的渔船，那船长很不幸就身亡了。7月1号如果我们来自内地的话，我们都非常清楚，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而且台湾的新总统刚上任。其实这件事情让两岸的一个关系呢好像马上受到很大的冲击，影响非常的大。后来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几位军人没有按照命令的指示去操作，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那不单只有一个渔夫一个船长死亡，这些军人在这个没有按照命令执行那个演练的几个军人，总共有7个军人都受到了处分。同样道理，我们回在信仰的里面，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不听从主的命令，我们同样会面对主的管教。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管教是怎么样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的不顺服一定会带来管教，而且这不单只是我们管教我们，而且我们的不顺服也会带给别人受到牵连。那最起码别人不信徒不信的朋友在看到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在我们身上有基督，我们就失去了见证，羞辱了主的名。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那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个的命令，结果别人就看不到我们是主的门徒。第二，爱要行出来，要实际的行出来。我们看到前面这里讲到说有三重的行，这三重的行约翰在不断的强调，门徒是一定要按着真理凭着爱心去行事。我们再讲下边一点，爱跟顺服的一个相互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第一点里面讲到这是爱，经文里面说爱就是我们要遵行他的命令。那第二又重新再说，好像来来回回这样说，说命令，命令是什么呢？是你们行在爱中，爱是需要表达在顺服的当中。以下了很多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因为我们知道爱，我们不单只是爱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是要爱神，接着我们爱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段的圣经，约翰福音14章15节开始，一二三，请。 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好，那领受我的命令的，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面。不单只要爱神，而且要爱人，爱我们的邻舍。那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话，就成全了律法。罗马书13:8这样说，不要欠人的债，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律法里面，在真理里面，真理跟爱并不矛盾，而且两者是相互补充或者相互对称的。神很爱我们，不单只是给圣经给我们做指引，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真爱的一个榜样。有时候我们说啊，圣经这样说，但是我们做不出来，但是如果神就借着主耶稣基督给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真理的当中学习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34，我想这里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经文。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是有标准的。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的相爱，标准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约翰福音15:12那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标准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效法的对象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爱门徒，还记得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做一件事情，就给所有的门徒，包括出卖他的犹大，洗脚。作为老师的耶稣为学生洗脚，他的谦卑虚己的服侍是爱的一个表达。谦卑的服侍是说，无论我们服侍谁，都要像服侍主一样。但有时候实际上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面对不同服侍的对象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我听说一个小故事，讲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进修，他要办理一些图书馆的一些证件。他询问接待处的一个职员，说问他怎么去办理这个证件，还没说两句，这个职员就用一些很不耐烦的语气去回应他，随手就拿了一张申请表给他，都不愿意多说两句。但当这位传道人提起自己是一个传道，是来这里教牧进修的，而不是在校的神学生，那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职员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脸色马上180度的转变，热情的回应说，某某传道啊，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学生。我在想，传道人跟神学生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吗？我们的服侍，我们彼此相爱，不应该说我们要看对方的身份跟地位，要效法主的谦卑虚己来侍奉。所以唯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真理当中相爱，也能够在爱中持守真理。重要的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书信里面主题的信息的第二部分。约翰在这里谈到信徒要在真理当中防备异端，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请。
有许多欺骗人的一定在世上出现，
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骗人的和敌基督的。你们自己要小心，不要拆毁我们以前所做的功，却要得着美满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导又不持守的， 就没有神，持守这教导的就有父和子了。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导，你们就不要接待他到家里，要问候他们，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问大家一个问题，初期教会的时候，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到不同的城市去宣教，他们会住在一个什么的地方？是住在酒店里面吗？旅馆里面吗？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旅店，很多地方甚至是一个小客栈都没有。而且呢，当时里面的一些，就算有这些旅店的话，那些旅店都不太适合人去住，一方面很脏，另外一方面那些店主甚至是有一些肮脏的事情在里边。所以当时人去到一个城市里边，最好就是不要去这些旅店，而是找朋友居住在里边。所以传道人如果到一个城市去宣教的时候呢，那当地的地方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就成为接待他们的地方。如果我们看新约里边，有很多地方都这样的记载，说很多的使徒是到一个城市里面，就受到当地的一些家庭，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接待。那但是这种的接待呢，却很容易被人的去利用，很容易被人去利用。有一些假教师自称是基督徒，信徒是就是否要接待他们，成为他们一个的抉择。但是我们刚刚说到，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害群之马，他们冒充资格来成为假教师。他们的出发点呢，就是贪婪，想别在别人的家里边住，白吃白喝，骗钱花用。我们在读约翰二书的时候，这个背景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经文里面讲到，这些假教师里面有三个的特点。第一个是欺骗人的，欺骗就是跟真理，我们刚才说的真理是完全的相反，就是说是说谎的，说谎跟真理就是对立。第二就是说已经在世上出现了，约翰在这里说，不是说将来要出现，而是现在当时的教会的情况已经出现。第三就是很重要一点，他们主要在错谬的一个教义呢，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是成了肉身来的。相信这里就是指到当时的一个异端的一个教义，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否认耶稣是百分百的人，同时又是百分百的神。那初期教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异端，也是可能是第一个的异端，就是讲到诺斯底主义。他们是第一个认为耶稣是人而不是神的一群的所谓的基督徒。而这种的主义呢，是在当时是非常的活跃，影响甚至带到今天。他们的信仰本于是一个很重要，他们的想法就是二元论的一个世界观。这里讲到就是比如说，他们想到属灵的世界是神所在的一个地方，是圣洁的、纯洁的啊，听上去也是对，对不对？另一方面说，另一个是物质的世界，是人居住的，是邪恶的、败坏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很快就有一个结论说，如果神是圣洁的跟纯洁的，他就不可能在这个的邪恶败坏的属物质的世界上扯上任何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耶稣不是一个真的神，也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启示者而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理论，这个的教义是错误的。但是正是当时很多人，有些人被迷惑的一个信仰。其实现今的社会也非常多的不同的异端在存在。最近几年在华严教会里边影响相当有分量的，或者有一定的影响的异端，就是 很多的名字，它首先叫做东方闪电，后来叫做全能神教会，据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国度福音教会。在基督论的方面，他们就否认了基督的神人二性，而且很特别的时候，他们觉得基督完成的救恩不够完整，需要另外一个第二次的化身，第二次道成肉身的一个女基督，才能够把人的罪恶完全的拯救出来。而且他们的活动不是隐藏在地下，而是公开的在传播。我以前在香港理工大学那边做内地生的福音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边是红磡地铁站，对不对？要走过来，经过一个天桥，再进入到大学里面。他们就在那个天桥，比较宽的一个天桥里面，摆了很多书摊，摆了很多的街站，或者说他们就在那边公然的宣传他们的一个信仰，邀请一些人进入他们的所谓的查经班，所谓的一些的信仰的团体。所以我们需要留心，那面对异端我们怎么防备呢？约翰给我们两方面的一个教导，很快的这里讲到，第一个就是要小心，不要让已经建立好的一个信仰的教义被拆毁，必须回到主的里边，而且在主回来的时候可以得着一个美满的赏赐。在我思考约翰为什么说我们要小心，相反就是我们常常不小心，对不对？那不小心的缘故是什么呢？这种危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我在想，是因为我们对基督的爱不够，我们的对基督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个信仰婴孩的阶段。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真爱，我们的真爱的对象首先是神，是基督。我们爱基督到底有多深？越爱基督就越渴望认识他。当处在恋爱阶段的情侣，双方都非常的渴慕更多认识对方，与对方有更多的相处的时间。记得我刚开始跟我太太拍拖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有说不尽的话题，因为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对方。但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又怎么样子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二手的信仰，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都是传道牧师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还是说除此以外，我们自己在读经祷告跟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也经历到这位真实的基督，以至于我对基督有一个整全的认识？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跟基督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像约翰在这里说的，我们可以小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能够分辨一些信仰的真伪，来持守对耶稣基督的正确的认识。那约翰第二个的提醒或者教导就是说，不要，如果遇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候他，听上去好像挺决断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时我刚才说的一个背景，如果接待他的时候，就等同于把教导的一个权柄交给他们，认为他们是来到这里的传道人，来到这里的宣教师，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宣讲异端的教义。结果呢怎么样子？就扩音就传出去。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大部分的教会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当聘请一个传道人进入教会侍奉的时候，这位候选的传道人都要写一篇信仰立场书来表明他的神学立场。当然之后还需要透过一个相关的面试，才能确定才能是否要接纳他的申请，可以说是相当的严谨。其实这也是教会在防备假教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约翰告诉我们，除了要看他的教义是怎么样子去衡量他是否是假教师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看他是否守神的道。是否守神的道，初期教会有一本 很特别的书，叫做十二使徒遗训，里边呢讲到了一些关于教会秩序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到当时这些传道人来到教会，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判别他们是真的是来自正统的教义呢？那除了刚才说的要看他的教训之外，还要看他的动机，尤其是他对金钱，他对他的吃喝住的地方的一个态度，甚至要看他的道德的标准，从他的生命的果子来看出他信仰的实质。在20多年前，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布道家，他叫金贝克，他把教会里边奉献的钱挪去自己用，后来逃税犯法，最后是判了45年，对教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圣经里边犹大书是另外一本讲到假教师假先知的书，里边有几句，有一句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上了该隐的道，又有财力长起他们的心头，并且在所以这里也很实在的看到他们生命的果子，也看出他们是来自假教师的群体。这里讲到这三种人成为教会的一个阻碍，里面谈到该隐看他的弟弟比他好，然后怎么样子生存那个嫉妒，要杀害他的弟弟。那巴兰是怎么样子呢？因为贪钱，一个钱就出卖了良心。那最后讲到可拉是因为争权而结党背叛，这些人都对教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在约翰二书里边，约翰很强调讲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防备假教师，我们要小心，如果真的知道他是假教师的时候，要不要接待他，不要问候他。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里边讲到经文，我们讲到真爱，我再次重申，真爱不是讲到男女的关系，真爱是讲到在真理的当中彼此相爱。那我们讲到真爱的对象，我们要留意，不单只是我们说到的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也有基督，也有神在当中。真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不是自我中心的，真爱是可以透过效法基督来实践，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持守对基督的正确的认识，就可以提防假教师。那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在真理当中相爱，相反的或者是同时的，我们也在爱当中持守真理。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